本节目由生动活泼制作播出。
本期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回想科技的 CEO 沈振宇和他们的两位年轻员工徐古清和李一丹。回想科技致力于打造好玩的潮流文化兴趣社区，公司一号产品潮玩族在短短两年内就聚集了数百万玩家用户。今天节目的主题是年轻人如何教育自己的老板。在节目中，老板沈振宇和两位年轻人聊了聊在他们实际工作中发生的精彩的教育与被教育，比如关于工作和生活的界限。
我晚上要跳街舞，每天都跳，七点下班就得走了，然后我都到地铁站上，突然振宇给我打了电话说你现在到哪儿了，我就回来我们讨论一个事情，然后我当时思考了一下，我感觉晚上我跳舞的事情很重要，我就跟他说因为你没有提前跟我说，所以然后我今天已经决定去跳舞了，所以我不会回去。
说实话，我觉得在工作生活界限这件事上面，我也是逐渐在摸索这个事情的点。以前创业我们其实都是没日没夜的，现在创业的时候我就想当然的就会认为哎，这创业就应该是这样。当然我觉得这点没有错，只是方式上面或者是原则上面会有的时候会让一些年轻的同事会很不舒适。就我后来发现，就是说从我的一个做老板的角度来讲，我不能在就非工作时间去挑起这些那个工作的一些项目。
面试的时候也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反向面试，
跟年轻的那个候选人去聊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经常会感觉自己在被面试。我通常就是在完成基础的那个面试问题之后，我就开始被面试，我要向他们介绍我们的公司，然后我们公司的吸引力啊，他为什么要来我们公司。
反正我当时准备了一大串的那个 list， 然后一个一个问，我是会同一个问题问 N 多的那个面试官的，然后你只要听他的回答你都知道什么面试官是什么 level。 其实我还做一件事情，就是那个反向滴滴，就是我在来公司之前我又把振宇所有的就社交媒体上的账号都捋了一遍。
接下来让我们听他们聊聊85后老板和95后员工不同的职场观，以及他们互相之间是如何影响对方的。相信听完这期节目，无论是老板还是年轻员工都能从中学到如何更好的一起工作。欢迎收听飞书旗下的组织进化论，我是主持人 Zara。 这是一档专注于职场话题和企业管理的播客节目，我们邀请有干货有故事的嘉宾来分享对于未来工作和管理方式的洞察，希望思维的碰撞可以激发出新的思考，让我们的工作更高效更愉悦。那先请几位自我介绍一下吧。首先是回想科技的 CEO 振宇。
大家好，我叫沈振宇，86年生人，在北大计算机系读的本科和研究生，然后09年的时候我就开始我第一段创业，然后做了一个摄影爱好者的一个网站叫图虫，14年的时候卖给了字节跳动然后在字节跳动我工作了4年之后，19年成立了我现在的这家创业公司叫回想科技。
我们也请到了你们公司的两位年轻员工，一位是一丹，另一位是古青，他的英文名字是 Cyber。
大家好，我是 Cyber， 我是那个复旦本科毕业的，然后念书的时候就待了很多大厂吧，毕业之前就来了这边，然后在这边作为校招生的身份干了两年多吧，然后我现在是在那个产品部干产品。
大家好，我是李一丹，属于校招进的回想科技，现在是主要在负责研发线的 HRBP。
你们两个都是95后是吧？
我97年的
97年。
那也请振宇给大家介绍一下回想科技这家公司吧。
我们公司是去做一个面向垂直爱好者的一个兴趣社区然后我们公司最有名的一个产品叫做潮玩族就是一个潮玩爱好者的一个商品交易平台和一个社区产品。我们大概成立有两年时间，现在已经获得了数百万的这个用户，然后每个月有几亿的这交易规模和非常活跃的一个用户去投稿。因为我们本身就是做年轻人的业务嘛，所以我们格外重视年轻人的员工，所以我们在这个组建团队的时候吸纳了大概现在我们有65%以上的员工是95后和00后。我们的一线的 leader 就是小组长的级别的 leader， 然后基本上也都是在95年前后的这个年龄我觉得相比一般的互联网公司更加有那种亚文化的一个浓度吧。你如果来我们公司参观的话，你会发现我们的同事的办公室上摆满了各种各样的潮玩盲盒手办模型。我们公司还是有些比较有趣的一些传统吧，比如说入职的当天然后会送你那个两抽盲盒。 我们每到星期五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个性着装日吧，因为有很多女孩子她本来就是个三坑少女，所以她可以穿着那个 JK 制服或者是汉服洛丽塔来上班。对，所以其实是一个相对来说年轻人文化浓度非常高的一个公司。
OK， 那一丹和古青要不也分享一下你们当时为什么选择加入回响，然后你们对公司的印象是什么样的？
来这边其实很大一点是这边的业务吸引我，就我在加入回响之前就是潮玩族的用户。
那加入之后公司的文化氛围有什么让你印象比较深刻的点吗？
就当时入职第一天，然后我的 leader 跟我说，这是你的位置，你后面坐着振宇。然后当时我人都傻在那里，就是感觉会跟学生时代去想象的一个职场的感觉还是会非常不一样吧，就是这种非常非常扁平化和非常平易近人的一种状态。
古青呢？
快毕业的时候我就跑去回响科技的一个投资机构，就是投他的一家公司里面去实习，然后当时其实就是想看能不能看到哪个创业公司跟他 CEO 聊得比较好，我就直接去创业公司算了。然后结果聊了一圈下来就没有一个感觉特别符合我期望的，然后最后我当时的 leader 和我说，就要不我给你介绍一下，我给你介绍一个我们已经投过的，然后这个人就叫沈振宇。然后我当时就和振宇聊，反正我就记得就当时我你知道跟他一聊你会发现他跟所有的人，就是我之前聊过所有的 founder 还有之前所有 leader 都是完全不一样的人，就是你跟他聊十分钟你就决定 OK 我一定要来这里。
其实最近有一个挺火的话题叫零零后整顿职场，就是越来越多的九五后零零后开始步入职场，然后大家就开始去反向教育自己的老板。振宇也是八五后，也是蛮年轻的，然后你公司里很多员工都是九五后和零零后，现在我看到越来越多的公司是这种组合。要不也请振宇分享一下，你觉得有哪些例子会让你觉得你们是不一样的两代人，或者你觉得大家其实是相似多于不同？
我觉得肯定是有很多不同，但底层的本质还是有很多相似的点啊。先说不同，我自己是86年出生的，我自己的同龄人在求学过程当中，我们当时的那代人上学的时候，学校和老师都教育我们要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很多人去学习去工作都是带着一种那个我要出人头地，我要在大城市扎根落户这样子一种心态。对，所以当我的那个本科毕业的时候，我们北大的同学我问他们你们去哪里，几乎都跟我说要去公务员银行。当时的这个我的同龄人们的心态更多的是通过知识改变命运，然后他们是为自己的父母而活的，他们希望给家人带来一份更好的生活。对，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们那代人的时代的遗憾吧，因为大家在这些经济上的问题上面考虑的非常的多。但是当现在我去做这个公司，我去面试一些新的年轻人的时候，他们更关注的是这份工作是不是自己喜欢的事情，他在这个事情上面能不能获得很强的一个成就感。年轻人对钱的观念也跟上一代人很大不一样了。我发现我九五后零零后其实他的这个家境条件是非常优越的，我经常看到一些那个富二代的这个员工，包括一些候选人，他们一看就是在整个成长的环境过程当中就没有缺过钱。但是我发现就是真的你要到谈那个薪资或者是谈调薪的时候，其实他们还挺在乎的。我就很纳闷，我就问他们说诶，为什么？但其实我发现他们真正的原因不是因为他们要拿这个钱去消费，而是说他们是认为说钱薪酬是对他们那个工作能力的一种认可，他们非常在乎自己的一个自我认同啊，或者是说公司对他的一个个人价值的一种认同。对，然后另一方面就是他们去面对上级，面对面试官，他们的态度也不太一样。我面试年纪大的一些人，其实他们跟我聊的时候还是非常的谨慎，非常的客气。跟年轻的那个候选人去聊的时候，你会发现经常会感觉自己在被面试。对，我通常就是在完成基础的那个面试问题之后，我就开始被面试，我要向他们介绍我们的公司，然后我们公司的吸引力，他为什么要来我们公司。对，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个挺好的事情，这当中可以反映出说这一代的年轻人他的这种自我意识和个性自己的一个判断是更强的，他没有受到太多的层级或者长幼尊卑的这种限制，而是更平等的去处事。对，我觉得这是一个明显的差别。
其实我刚才不太敢插的话，就每次说到钱，就是我跟他观点不一样。就我一直很骄傲的一点就是我来这公司之前我不知道公司给我多少钱， 我没有我 offer 是多少，我就先接到 offer， 然后 HR 跟我说你拿多少钱的。但是我不一定典型啊，但我觉得我周围有不少就跟我年龄差不多人跟我一样，就是工作这个事情跟赚钱可能真的无关，工作就是从里面想得到你想得到的东西。比如说我自己会感觉工作给我带来最大的是我可以学到新东西，然后我可以让自己的一些决策得到在短时间内得到论证。那 OK， 工作给我这些就够了，我觉得这里能给我这些我就来，你至于你给我多少钱，你可能给我100块、1000块、10000块，我都不是很在乎。
对了，刚才还提到一个反向面试的这个话题，这块你们有什么自己的体验吗？比如说你们来加入回响的时候有没有反向面试未来的老板？
反正我当时准备了一大串的那个 list， 然后一个一个问。哎，其实我面试的时候我有很多问题，我是会同一个问题问 N 多的那个面试官的，然后你只要听他的回答你都知道什么面试官是什么 level， 真的。所以振宇一回答我就知道我一定要来，然后我其实还有个 leader 嘛，我 leader 是英腾，英腾一回答我知道，哎，我更要来了，真的，就是反向面试。然后其实我还做一件事情，就是那个反向滴滴，就是我在来公司之前我又把振宇还有那个英腾他们所有的就社交媒体上的账号都捋了一遍。
那你们反向面试都会问什么样的问题呢？会考察老板的哪些方面？
我当时我其实会问一些就是产品和方法论的东西，比如说因为我之前我实习的时候我做的是人工智能企业服务这种东西，但是我们做的企业服务其实会有一个底层思想，就是叫中台化和可配置，就是不同的客户给你要不同的东西，但是你要给他们提供的东西就是尽量搞一个产品，然后以可配置的方式去满足不同的客户。我当时在面试的时候就跟振宇聊到这一点，然后我发现其实他对现在这个公司的理解和我之前对就是做企业服务的理解非常像。我不认为说我们要不停地做定制化，一定是要做一个 ROI 最高的东西的，所以他说到这一点的时候我就感觉哎，很 match。
我也想问问两位95后的同学，有哪些职场现象是你们接受不了的呢？
就不止年轻人啊，我觉得可能很多在职场待的不是很久都接受不了，就是白天摸鱼晚上卷。其实我这几年有时候发现我自己有点这个问题，就是白天可能来公司来的时候有点晚，然后就感觉啊，我白天反正在公司好像事情不是很多，就干点别的事情吧。然后到了晚上，尤其下班以后起，你看9点、10点有些人在群里开始疯狂的艾特，还有10点那个去拉一个无关紧要的会这样。然后第二个接受不了的，我们新一代人对自己的那个职业化的准则是要求比较高的，比如说就是我开会一定要记 memo， 然后比如说我们公司是要求就是有什么事情尽量走群去聊的，如果有人跟我私聊的话我就会很不开心。对，但就是我会看到周围一些人可能开个会啊不记 memo， 然后那个跟别人对齐了个什么事情不写文档，然后口口相传，然后就是我给我感觉他不是很职业化一个人，就这两个可能是我最讨厌的。对，
我自己这边最讨厌的感觉是就是工作跟生活比较紧密吧，就是我自己个人感觉还是希望说工作是工作，工作过程中我就认认真真全心投入在工作上，周末休息，然后个人时间深夜可能还是希望说能够有自己的一个独立的空间。我也有一些同龄的朋友，他们在工作中有时候可能晚上11、12点、1、2点，然后还要被领导拉着开会，然后他们就会非常非常的崩溃。
说实话，我觉得在工作生活界限这件事上面，我也是逐渐在摸索这个事情的点。以前创业我们其实都是没日没夜的，大家也没有特别具体的一个工作时间的一个规定，所以其实是完全的全情投入。现在创业的时候我就想当然的就会认为哎，这创业就应该是这样。当然我觉得这点没有错，只是方式上面或者是原则上面会有的时候会让一些年轻的同事会很不舒适。就我后来发现，就是说从我一个做老板的角度来讲，我不能在就非工作时间去挑起这些那个工作的一些项目。对，但是很多事情变成就是我没有去主动推，那我可能会把一些那个想要去讨论的事情记在那个笔记里面，然后在第二天然后我们去发出来。对，但是我们的员工会很主动的去自己在群里面去讨论，或者是发起一些会议。很多事情还是来自于主动和被动吧，就当你这件事情是老板就是强加给你的时候那可能获得一个就是员工侧的比较强的一个逆反的一个状态。但他们其实一旦他自己自发的去想到要去做一件事情，或者想要去讨论一件事情，那其实他24小时都可能会开启这样子的一个讨论。
特别同意振宇说的这句话，因为我晚上要跳街舞，每天都跳。然后有一次因为我晚上好像有课，就7点下班就得走了，然后我都到地铁站上，突然振宇给我打了电话说你现在到哪儿了，我就回来我们讨论一个事情。然后我当时哎，
7点钟我们还没下班，我们公司7点钟下班啊，我是在工作时间内。
然后我当时思考了一下，我感觉晚上我跳舞的事情很重要，我就跟他说因为你没有提前跟我说，所以然后我今天已经决定去跳舞了，所以我不会回去。然后他就说不，你得回去，工作重要还是跳舞重要。然后我就说下班之后跳舞重要，然后给他发了 一段微信说我的态度是就这样的，如果你觉得我态度跟公司价值观不符你把我开了吧。其实我都准备第二天回去办离职手续了，但竟然没想到振宇就接受了这个事实。
没有没有，我这个事情让我有点急，因为我们在开这个会的时候还没有到下班时间，所以我当时认为这是那个会没有开完。
我跟很多同事其实也会说到，因为我们公司其实有些同事他可能走的也很晚嘛，然后我会去问他，就你是自己想再这么晚的吗？他说是。过了一段时间，就可能有时候老板振宇盯他们项目盯的比较紧，然后我就问他说，你们就最近是振宇让你们走这么晚？他说感觉好像有一点是那个老板让我走这么晚的意思，但我自己想晚走的时候我就很开心，但老板让我想晚走的时候我就非常不开心。就其实大家都会有这种感觉，包括我也是，就我知道自己想加班的时候，我在公司也都经常待到11点，对吧？那个24点甚至往后，哎，我自己不想加班的时候，就是你打死我，我也把我抓不回来。
对，我觉得这个事情其实对我来说也是个很微妙的事情。就是首先呢，我觉得从一个老板的心态上来讲，肯定还是希望说员工更投入嘛。对，但实际上我也非常害怕说把这个事情变成一种形式主义，会不会有些员工为了让老板看见自己的投入，所以故意磨洋工，然后就是拖到比较晚。我非常不希望说让员工觉得说老板希望他那个加班，或者是说加班就是一件很光荣或者是很那个有表现欲的一些事情。对，所以我觉得在这一点上面我们公司更多还是强调结果导向吧。我觉得最终解决这问题的方法就是避免内卷，然后强调结果。
咱们今天的主题是年轻人怎么教育老板。振宇，你觉得你在工作中有哪些瞬间让你觉得你被教育了？
我想了很久，其实没有讲到特别被教育的例子，我可以说说一些被教育失败的例子吧。古青他来公司两个月的时候，有一次那个晚上就找我聊了很久，大概有三四个小时吧。整体大概意思就是他抱怨这个公司太不正规了，然后给新人准备的入职材料，然后新人手册文档非常的不健全，导致了他一个实习生然后入职了两周，花了大量的时间去了解上下文，然后这两周没有任何产出。他说的就是非常有逻辑，非常详细全面，然后我当时就被说懵了，然后说哦，好像你说的却很有道理啊。那个，但仔细我回味了一下，我发现不对啊。当时是2020年的上半年，我们公司成立只有半年，我们公司当时的就是业务都在快速的增长，快速爆发，我们的产品在每周几个版本的速度在迭代，哪有空去写一个面向新人的一个入职文档呢？所以就是在整个这个过程当中，是整个公司是全力往前冲去围绕业务去展开的，大家也没有精力顾得上说一个实习生刚入职时候的效率，所以其实肯定是抓大放小嘛。那一个实习生这个两周时间的一个工作效率，适当的是可以降低的，是可以牺牲的。这件事情后来我就跟他讲，我觉得你一个实习生可能在这两周里面多花了一点时间，但这件事情并不是一个那么要命的事情，与其花大量的时间去写一个入职的文档，不如说我们让业务能多往前跑一些，或者多招一些实习生。对，我觉得这个事情里面还是比较反映出说古琴一个九五后吧，还是相对来说非常看重自己的一个个人的产出，个人的一个效率，但他可能没有意识到说其实从我一个 CEO 角度来讲，我更关注的是整个公司的集体效率，那集体效率肯定是高于个人效率的。我不知道古琴对这件事情后面有什么自己的想法吗？
我觉得这是我被教育过的一点。就我开始来公司的时候，其实我对周围环境要求是很高的。对，我感觉可能因为我的两年前的工作状态就是我觉得工作就是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事情，每个人都在这里起码每天干12个小时，结果发现了周围遇到大部分同事其实他都做不到这么投入。然后另外就是在我很就是挺看重的工作专业性上，就是也是不够的。所以我其实我开始一直跟我的上级啦，还有跟振宇反馈说，就是我感觉我们公司在这一方面什么招人啦，什么环境维护上是不是做的不够好。但其实你后来想一下，就是在振宇的那个角度讲，就是首先他不可能说就是让公司里的每个人都做到就是完全的投入，而其实我们作为一个创业公司而言，可能是也不可能说真的就招到每一个人都是牛逼到不行的那种，把你的环境做得无比的好。但其实现在我在看一年前，我觉得那时候做得很对。如果但凡那个时候我们还是为了那个让每个人都感觉自己周围的同事都是那个就是和我们刚开始只有20-30个人那个水平一样的话，我们可能业务就跑不了那么快了。所以我觉得就是振宇教给我的一件事情，就是很多时候你不能站在你的角度去思考，你要站在公司的角度去思考。就而且很多时候公司为了最大化它的效益，一定是会牺牲部分人的效益的。
就像古青说的吧，在一个组织的发展过程中，它肯定是会有阶段性的一些优先级的。那在这过程中，我自己也是看着我们的 HR 这一块部门，从一开始的可能职责没有那么的 区分，然后到现在我们去反推着跟着组织的发展去要求说啊，去分出那个三支柱，去反向的去教育振宇说 HR 团队是需要说有怎样的一个发展，然后那组织发展到这个阶段我们需要怎样的一些能力模型去支撑。
其实我觉得我有一件事情上可能是教育的振宇，但我不知道振宇愿不愿意承认啊。就是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我刚来公司的时候，就是因为那个就产品和运营合作很多嘛，就运营会讨论哪个产品不专业，然后产品内部也会讨论说我觉得哪个运营不太行。所以我刚开始来公司的时候，当时我们公司有一些可能就是招来的那个运营，他非常年轻，比我还年轻，我感觉他做的事情不够专业，我甚至还在那个群里跟他吵架。然后我跟他吵完以后，好像振宇和我 leader 把我叫出来就跟我聊这件事情，然后我跟他们说，我说我觉得我对接的有些同学可能他做的就是不够好，我们应该招更好的人，我们不应该对他们就是容忍他们这样，或者我们应该提高对他们的要求的水平。然后当时他们跟我说，就是你不能觉得说周围每一个人就是都对他要求特别高，就是你要给大家一些成长空间，对，你要去发现别人周围人的闪光点。然后但是到两年后，我记得我们又有就是好像也是有一次谈话，我跟振宇在聊我和那个运营合作的时候，然后其实我是被教育了，然后我当时的态度大概就变成了说我觉得啊，我现在对这些运营可能是刚来公司吧，对这事情不太很熟，但是我觉得就是我们要给他一些时间，就是他们两年前对我说的话。然后最后这个时候振宇突然对我说不行，我觉得你不能对就是对别人要求太低了，我们还是要对别人提高要求。就是那一刻我突然感觉好像他就变成两年前的我，就变成两年前的他。
我觉得在就是要求这件事情上面，我觉得应该是严于律己严于律人，而且这件事情可能也是随着这个业务阶段的变化有变化的。那我们其实在业务早期的时候，可能各方面的事情没有办法做得那么专业啊，那可能先达到做了的程度。但是当整体公司业务逐渐专业化逐渐规模化，那我们整体的那个工作的这个完成度整体的专业性也应该有相应的提高。我之前可能比较反对对别人要求太高的这个点在于因为其实你并不知道你自己是不是也做得足够好啊，因为很多时候对别人提高要求的同时，可能很多人都忘了自己其实可能做的也是不够的。你如果能做到说自己这里的完成度更高，并且能够去推动整个公司的这个专业度提高，我觉得是 OK 的，是没有问题的。说一下我自己的一个感受吧，我觉得年轻人最普遍的一个问题其实还是ego 会比较大吧，比较自负。我看到这些情况，就很多时候一些年轻同事他会用非常自信非常肯定的一些语气，然后来做一些观点的一些表态，当时的这种状态可能就是我一定是对的，你不听我你就是傻子。但看到这一幕的时候，我其实并不反感，因为我看到了年轻时候的我自己，这个是去在职场里面工作的一个大忌。我觉得整个成长的过程其实就是跟自己的 ego 做对抗的一个过程，在做一些讨论做一些决策的时候，后来意识到说我不应该去试图说服年轻员工，然后其实年轻员工也未必一定要以说服我为目标。对，所以我实际的做法是说我和我们的员工一起来克服 ego，我们都放下来说是谁的观点，就从来不强调是谁的观点，而是说我们把这个问题的目标从谁是对的，讨论谁是对的，变成说我们如何知道我们是对的，就从讨论观点本身变成一个讨论我们如何验证这个想法。首先认清一件事情，就是没有人能够通过辩论然后来证明自己是对的，你唯一能够证明这件事情的方式就是通过事实。所以我们要做的事情是，我们能不能去设计一个实验，能够去找到最正确的一个解决方案。通过这种思维的话，那我觉得是很容易能够得到大家的认同。所以经常会出现一些情况，就是有些新来的年轻员工，他准备了非常充分的一个材料然后试图跟我约个会，然后他试图说服我一件事情，结果就是上来第一句话，然后他说了今天会议的目标，我就直接告诉他说我真正的想法，他会发现其实我根本就不是在他对立面的。对，我也表示说对这个问题的答案我可能是并不知晓，我也是只是猜测，我只是告诉他我猜测的逻辑。这个会议的目标迅速的从他准备了大量的材料来说服我，变成了说我把我的上下文分享给他，他把他知道上下文分享给我，然后我们一起来基于共同的一个上下文去找到一个有效的方式去解决问题。
你刚才也说年轻人就会 ego 比较大呀等等，那你觉得怎么让年轻人意识到他们自己的不足呢？那又不是用一种传统的说教的方式。
克服 ego 是件非常非常难的事情，如果不通过说教的方式的话，我相信最好的方式就是给他们一个试错的机会， 你既然相信你能够做成这件事情，那我给你资源，我给你时间，然后那你可以证明给我看。通常就是刚入职的就是年轻员工很难在一下子就第一次就把事情做对，对，但这件事情就是说他做完之后他认识到了自己可能之前想的太满了，或者是想的太自信了，那这个时候我可能不是以一个敲打和嘲笑的一个口径去跟他去沟通，我会告诉他说没有关系，那我们再来一遍，那这第二遍我再帮你把这件事情重新我做一遍，然后你可以看一下说我是怎么做的，可以比较一下说我们这两种做事方式有什么样的差异，然后通过这样的一个过程，然后希望能够让他能够意识到自己的 ego， 然后能够有所成长。很多人就是说这是一个代价很大的一个引导方式，因为需要去让他认识到自己的 ego， 需要花非常多的这个人力资源，然后各种业务资源，就很多就是经验的培养其实就是用这样子的一个个事例来去堆积起来的。对，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明明知道可能这个事情是有问题的，是做的不对的，但我也愿意花时间让这些年轻员工去做一下试错，就这样的教训是切身体会的，是多少次说教都不可替代的，
就让我们多撞南墙呗，对吧，我来公司以后这个无数次的撞墙，这一说他有时候真的他不会跟你说这件事情错了，他会暗示你这件事情是错了，但可能你忍不住你还去做一下，然后砰往墙上一撞，我就知道哦，这个事情真的是错的。
我觉得我看到在你们公司这个上级和员工之间的关系是相对很平等的，就比如说古青作为实习生刚加入不久就可以直接跟 CEO 去进行很深的沟通，或者是给公司提一些反馈，这个其实在大部分公司是比较难遇到的。那你们是怎么营造出这种坦诚沟通的氛围的？就是大家为什么会去敢于吐槽公司，或者真实的表达自己的想法？
我觉得我们有一个策略做的我觉得还是挺认可的，就是我们公司内严令的禁止说老板，禁止叫哥，禁止叫姐，如果有人叫了别人听到是要罚奶茶的。就是我还记得当时这个制度刚上的时候，那一周我们可能连着喝了两三次的奶茶吧，然后如果有人喊振宇的话，那振宇是要去请全公司的奶茶。这个就是从最基础的硬性的制度上面就要求大家打破阶级还有前辈跟后辈所谓的这些经验主义。然后到后面的话，我感觉就比如说像振宇，我们会有 CEO 面对面，就是我们会定期的去做一个实名的去收集大家所有的问题，然后振宇到我们的公司的最大的一个区域，然后他坐在中间，就是周围所有人围着他，然后去直接问他非常非常多尖锐的问题。我之前还记得古青曾经问过一个非常直白和尖锐的问题，就是直接问振宇我们公司还有多少钱。对，就是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我们公司内去问振宇这些问题的尺度会有多大。
他问过我为什么我们公司产研协同效率这么低，问公司还有多少钱，公司能不能融到资。我自己的一个心态是在一个年轻人为主的公司里面最重要一件事情就是同步上下文。因为就是让年轻人能够看到说就是公司处在什么状态，然后他面临的挑战是什么，那自己的业务在什么样状态，其实很多时候他们自然也就知道自己应该去努力的方向，应该去挑战的目标。很多传统的一些公司比较喜欢去通过隐藏上下文制造信息不对称的方式来进行管理，比方说一些核心的数据可能只有老板知道，然后高管知道，但是底下员工就并不知道，那这种时候就很容易把员工变成那个一颗螺丝钉，他就只是单纯做执行，他没有思考能力，那这样子的公司其实是很难有活力的。对，所以其实在同步上下文这件事情上面我们做了比较多的工作吧，除了那个一个月一次的那个 CEO 面对面，另外我日常在开会的时候可能也在不遗余力的，就是每次开会可能大家希望我来讨论业务，但是我可能会花三分之一或者以上的篇幅来告诉大家这个业务的前因后果和行业环境，把更多的上下文同步给员工。
你们在工作里有没有什么例子能让 leader 接受你们自己的想法，成功或者失败的都可以？
我感觉最重要的是可能还是首先是要有一个好 leader， 足够的 open， 足够的开明，因为 leader 他毕竟还是会要比自己的工作年限还是要长嘛，但是他并不会过分的去相信自己所谓过往的一些经验。
我就觉得三步走吧，第一步是你要理解他的价值观大概是什么样的，然后第二点的话就是 你先要证明自己能做好一些基础的事情。因为我刚来公司的时候 ego 也是爆高的那种，就连个 PRD 可能写都写不明白，就感觉哇，今天是不是要打这个方向，明天要打 B 方向，就你做不好基础的事情是没有人会接受你提的想法的。所以就后面当我把一些很基础的事情做完了，嗯，大家都觉得哦，这些事能做的时候才会去看你提出一个新方向的时候能不能做。然后第三点其实就是在基于第一点的情况下，只要你把你的每一个想法的验证成本降得足够低，用 MVP 去验证，在这个公司里大概率是能实现的。就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啊，比如说我之前有一段时间在做我们一个叫什么叫标记的功能，其实就是让大家去记一下自己和一个盲盒啦或者一个小裙子啦这些有什么关系。然后我们在做这个功能的时候，其实有眼前有非常非常多的事情要做，但你把这些事情你去跟那个振宇沟通以后，他第一反应可能是表现出来是觉得你们不要做这些事情，那看起来好像就是他不同意，但其实你跟他一聊你会发现，其实他的方法论是就是你在所有的这些新业务上面，第一要做的一定是先要做那些能打通新场景的事情，第二要做的才是说把这个场景的效率提上去和把这个场景做传播的事情。而我们提到的那些事情全他不是去开拓新场景，他只是把原有的场景的效率提得更高一点。然后你理解他方法论以后，你会发现其实他不是不让你做，只是说有更高优先级的事情要去先做掉。然后那这样的话我就理解了，所以当时我就跟他说 OK， 那这些事情我先不做，我们先把什么更高优先级的事情理出来，把这些事情做掉以后，然后我再给你用一个就是研发成本非常低的方式去把我说这几件事推了行不行。他觉得就是 OK 的，降低验证成本这个是很重要，就是只要验证成本足够低，你想做什么都行。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怎么来去做决策的一个方法吧。去辩论去讨论其实没有太大的意义，除了有限的事情我们可以讨论出结果之外，大部分的事情可能都是实践出真知，所以这件事情就变成了一个实验成本的问题。所以我们一直有一个口号嘛，就是能够通过 AB 测试能够得到结论的事情不需要浪费时间去讨论。
对，其实一个好的决策的前提是有充足的信息输入和上下文，然后一线员工和 CEO 的上下文来源可能是不太一样的，可能一线员工会有更多来自用户的反馈，因为大家离用户更近，然后 CEO 可能会更了解公司的整体战略或者方向以及其他的一些情况。那其实最后就是怎么能把这两个有效的结合起来，发挥彼此的优势，然后做出最好的决策。
对，这是一个非常拉扯的一个问题。所以其实我觉得一线员工来自于很多来自于那个用户的反馈，那实际上那个用户他只能鉴于他已经看到的东西提出需求，就像老生常谈那句话，就是福特去调研用户的时候，用户只会告诉他说我需要一匹更快的马，对吧？乔布斯如果去基于用户的这个需求做产品，他也不可能去做出 iPod 和 iPhone 这样跨时代的一个产品，因为其实毕竟用户的想象力是有限的，他们只能基于现在看到的东西做出一些小幅的改良的一些建议。对，但是我觉得从一个CEO 的这个角度来讲，如果你只能始终去做出一个小幅改良的一个产品，是没有办法去带领这个公司或者带领这个业务走向成功的。那我们必须去看到一些更本质的第一性的一些问题，但这件事情通常并不是那么直观的，所以就会经常会造成说 CEO 的这个想法跟一线员工的想法是有冲突的。我觉得我的管理过程其实几乎就是在解决这个冲突的过程。我现在能找到的方法其实还是说尽量去引导大家的一个思考，引导说去探寻这些问题的第一性的原因。对，所以我就不但在问他们为什么，就他们每次在跟我去提出一个需求的时候说啊，用户要这个批量标记功能，要用户要那个就是商品交换功能。对，但这些问题我都在问他们说，那你觉得他为什么要商品交换功能，它背后的本质是什么？这时候他们可能第一下就会被问懵了，然后最后他们发现说用户真正需要的是他能够更容易的得到他想要的商品。那这时候我告诉他说，哎，其实我们有更好的方案，所以我们可能更多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尝试去做一些可能超乎用户预期的一个创新的解决方案吧。但这个肯定是一个非常难并且有很高失败率的过程，所以当时我们每次去做这种创新的方案的时候，其实也都跟团队各种员工说得很清楚，我也不知道我是不是对的，但这个可能看起来是更符合用户需求本质的，那我们去设计一套路径，设计一套实验，然后来去验证我们这个想法，验证对了我们就做，验证不对我们就回滚，解决问题方法吧。
如果要想教育自己的老板，让老板接受自己的想法的话，最重要的还是得先跟老板之间建立一种信任。在这方面有什么心得吗？
所以其实对 leader 而言，就哪怕你有一个新想法，我让你真正去做的时候，如果你的能力不能让这个新想法在公司里顺利的落地，顺利的产出结果的话，我就不可能把这事情交给你。所以你要知道，你在想自己的新想法落地的前提的第一步，一定是可以迅速的把结果拿出来，这一定是第一步。
对于年轻人而言，他们刚入职场，很多人没有太意识到一个问题，就是在职场工作其实是一个不断积累 credit 的一个过程。你做了一件小事做对了，那你就积攒了一点的 credit， 没有做好你就损失了一些 credit， 那最后你在这公司里面能够调动多大的资源，或者能够去负责多大的业务，其实跟你自己积累的 credit 是有极大的相关的。就用通俗的话来说，就是靠谱，对吧？你是一个靠谱的人，然后别人就会把更多的事情交给你，你还做好了，你就会得到更多的事情。那回过来，我觉得就是年轻人比较容易犯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他会非常自信，但他可能在真正去把这件事情落地上面可能就没有那么强，那所以就会导致说他不断再去损失 credit。 就我去关注一些新的年轻员工的时候，我其实挺担心，很挺害怕，就是说他们因为自己的 ego 而导致他一下子损失了很多 credit。 比方说他拉了一个很大的项目，做了很长时间的开发，最后呢发觉没有任何效果，那这样其实就会损失巨大的 credit。 那下次他再要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就会很困难了，因为别人不愿意相信他，不愿意去配合他就去做这件事情。我在管理的时候就还是希望能够去提醒他们能够去从小到大去积攒 credit， 避免出现就是严重的这个losing credit 的这种事故。
对，我特别认可，包括在组织里面有新人加入的时候，我们可能得着重先去帮他们在组织里建立自己的 credit， 可能先在一个小项目上取得一些成功，让他先赢得大家的信任，这样后面他跟大家配合会顺利很多。我发现很多现在的老板在形容年轻员工的时候经常用的一句话，就是现在的年轻人都特别有想法。对，我觉得想法多它既是好事，但有时候也有弊端，因为大家思维很活跃，能贡献出很多自己的观点，但是它的弊端可能就是大家有时候会缺乏这个落地的能力或者意识。就像古青说的，我可能得先证明自己是一个有落地能力的人，当大家对你建立了这个印象之后，你再去提什么新的想法，大家的接受度肯定是更高的。也想请振宇分享一下，你现在是怎么看待领导力这件事情的？你是怎么看待你和员工之间的关系的？
在现在这个时代，尤其是像新一代的这个互联网公司，人和人之间以及老板和员工之间的这个关系其实发生了很大的这个变革。我觉得过去可能传统公司里面有很强的一种打工者的一个心态吧，就是老板发工资然后大家干活。对，但是恰恰说在互联网行业，这样子的一个工作心态其实是有巨大的一个局限的。因为在互联网它需要非常就主动的创新，那我们经常会发现一个绝妙的一个 idea， 然后能够创造就是非常惊人的一个价值。所以我的管理目标就变成了说，我有没有办法能够去激发出这样子的绝妙的 idea， 然后并且在这些 idea 出现之后能够去保护住它，让它变成真实发挥作用的一个项目。那这个事情里面最重要，我的职责就变成了两件事情。第一是同步上下文，因为毕竟就是这公司是我做的，所以我对这事情的前因后果包括行业的大背景我了解的信息更多。然后第二点呢，其实就变成了一个协调资源。对，就是因为现在的这个互联网公司的协作其实是全方位，就是在每一个细节里面都需要就是集体协作的，然后几乎每件事情你可能都要去动用到运营、产品、设计、研发各个角色，就要在有机的一个整体里面一起来协同工作。这个协同的难度其实是非常高的。那我们除了用飞书这样协同工具之外，更多的可能是要让大家的这个目标能够去对齐，调配各种各样的关键资源，然后尤其在一些打大仗的时候，对，那 CEO 的这个职责就变成了员工的工具人。我经常会对员工说，你就把我当成你的工具人，我是用来帮你解决问题的。他们经常就是有一些问题想不明白的时候就把我当智囊，说哎，你来帮我出出主意，帮我想一想。但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就符合现代化公司的一个方式，大家是一个网状的一个结构，而不是说一个严格的一个层级的结构，大家只是各取所需，互相协同去解决问题。另外方面就是我觉得坦诚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在这点上我个人也比较欢迎接受批评吧，所以有的时候这个员工也会组织一些会，然后来收集一下我最近的一些斑斑劣迹，然后对我集中进行一下批评。我也会非常坦然接受，我能非常能理解他们对我的这些批评，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善意的，希望整个公司有更高的效率。在这样一个环境下面，大家互相之间的 沟通会更加直接，然后也更有利于去暴露问题。
我们最近发生的一个事情是，就是五一假期的时候，就是振宇组织了一场那个线上的 AMA Ask Him Anything， 大家可以随便提问题。我当时提了一个问题是那个，你觉得你自己最大的缺陷是什么？其实我因为我一直以为就是对他这种人，就他可能对自己缺陷认知就是只有一个或者两个，结果他给了一句回复是什么，是哎呀那可太多了说不过来。然后 AMA 的时候他有一条两条三条四条一直这么举下来。
人成长过程就是跟自己缺陷做斗争的过程吧。我很遗憾我不是一个好 CEO， 就有很多就是一般的 CEO 不会犯的一些问题在我身上可能比较多吧。我可能习惯性会在面试的时候晚到五分钟，然后每次都给面试的候选人不太好的一个印象，个别撞到这个我难搞的一些活我就可能会拖很久，就是这一点上面我可能也需要跟员工去做一些沟通，让他们大概能知道我有哪些问题，以及我也努力再去改进吧。肯定是有很多缺点的，我觉得要告诉员工说你有自我认识以及你也在努力改。其实我觉得员工也是带着一个期待然后来去看我的，你有问题你有缺点没关系，但是你在努力改进过程当中能够让员工看到这个方向这个变化，我觉得就是挺重要的事。
对，我觉得这个真诚的姿态是最重要的，每个人都有缺点的，就是人无完人嘛。
还有另外一方面就是可能是我个人生活作风的一些特点，第一点是说我生活特别朴素，我对生活极度的没有要求。很多员工刚来公司之前听很多新闻报道知道我这个财务自由了，但实际上就是除了正常的吃饭睡觉之外几乎没有什么其他的这个物质要求。在公司里面穿的最多的这个衣服是一件冲锋衣，然后颜色正好跟那个美团外卖的这个颜色特别像。我还被他们经常抓拍到一些照片，就是有一次我在那个楼下等车，我就坐在那个台阶上面吃我的那个麦当劳，然后穿了一件那个饿了么一样的颜色的一个衣服，就员工就抓拍下来说，哎，这个门口看到一个这个外卖骑士。包括平时可能我可能没有特别在意这个穿着啊，所以其实那个我的鞋不太经常换，有的时候我换了双鞋我就从一双耐克鞋换到了另外一双耐克鞋，会变成公司同事的一个讨论的话题，说今天沈腾去换鞋了，他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换过鞋了。至少从生活这个角度来讲，大家会觉得他好像跟我们也是在完全同样的消费水平，所以就不会有那种层级感。我们公司它有一个特点，就是我是没有自己的办公室和秘书的。传统的公司老板的办公室总是有一个特别大的沙发啊，然后配一套茶具，我个人实在是接受不了这样子的老板办公室，因为那样就完全和员工隔离了开来，然后员工要找老板谈话也非常有距离感。我自己选择和员工坐在一起，我就是一个非常普通的员工工位。那我自己的工位上面总是傍着很多的东西，还经常被隔壁的同事嫌弃，他们总是三天两头催我收拾桌子。和员工坐在一块儿有很多好处，比如说经常能听到他们在琢磨什么事情，用户在抱怨什么，甚至还可以掌握很多娱乐八卦。另外一方面，我是没有自己的秘书的，传统公司员工约老板的时间还需要通过老板秘书，无形中也增加了很多距离感。对，我们公司是直接用飞书日历来管理我的日程。那很多新来员工不习惯，约我开会的时候总是先私聊问我说，哎，哪天有空，什么档期有空，然后我就被问烦了。然后后面就统一要求所有约我时间不要私聊问我，直接就看我飞书日历，只要我有空的时间啊，就直接可以约。大概就这些吧。古青和一丹有什么要补充的吗？从你们的视角。
我觉得振宇是一个特别有耐心的人。我们会遇到一些那个新同学刚入职公司的时候，就是虽然我们的文档里写了上下文，但他可能看了记不住，然后我听他解释这个事情，可能朝不同的人解释了起码有十遍吧。就是我觉得对我来说我完全做不到，真的要一个新同学来问我，我就说啊，你自己去看文档。但振宇他就是能跟这个人就把这个事情一点一点聊明白，他会让你感觉你面前的这个人他是真的愿意去跟你交流，真的愿意把自己对这件事的理解和你之前的一些原来的方法论融合在一起把这个事情告诉你的。所以我觉得就他的耐心真的是远超过常人，可能是人群中1%甚至更往前的那些。
我这边角度是感觉振宇对于人才的把关吧。振宇他跟我们说过，公司的前1000号正式员工他都要亲自面试。当然对于 HR 来说就是一个非常恐怖的事情，就是我们每天都会在要么就在追杀振宇，要么在追杀振宇的路上就追他那个要来面试。但是对于公司作为一个创业团队去甄选人才这一个方面的话，振宇还是有非常多自己的一个考量，就是他会非常的谨慎。而且再一个，因为振宇本身是技术出身嘛，对于一些技术人才的招募他也会有自己非常独到的一些要求，就是 对于工程师要有更加自己的一些自主性，而不是说单纯作为一个接需求的工具人。他给我的感觉就是，就振宇去招募或新增的每一个成员都是希望说这个同学能够发挥他最大的一个价值，而不是说他只是一个来之就用的一个工具人。
你们会把老板当成工具人吗？你们是怎么用好老板的？因为我们这个节目之前还有另一位嘉宾，就是樊登读书的 CEO 吴江，他的分享的观点就是老板是拿来用的。这期是节目的第16期，非常精彩，也推荐大家回去听一下。那你们平时会怎么用老板呢？
振宇真的是巨好用的那种工具人啊，就是你一般用他的方式就是你把所有的你想做一个决策的时候，你把所有的上下文列出来写在文档里，然后跟他说这是上下文，我想做的事，或者说我现在手里有 ABC 三种方法，我敲不定哪一种更好，这三种方法会影响的结果是哪些，然后你就把这些列在他面前，他会跟你分析。我一直觉得就是这个公司最大的一个优势就在于振宇他这个人，他去做决策相对就是其他 CEO 去做决策对的概率他可能比别人高了20%-30%以上，就所以你在这个公司你一定要去疯狂利用这个优势的，就很多可能很多决策你跟别人讨论出来做这个决策大概率是不对，但你跟振宇讨论出来可能他能帮你做的这个决策大概率就是对的。对，所以我觉得就是你把它当成一个输入信息然后输出一个决策的机器，然后你会发现就是真的很多时候他做的那个决策就是对的。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 Zara， 我在组织进化论的听友群等你哦，搜索微信公众号飞书，回复听友就可以进群，欢迎来和我们深度交流，结识志同道合的朋友，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分享你听完本期的感受，我们会选出5位听众送上振宇推荐的重新定义公司一书。你们其实也是一家互联网公司，是一个在做创新业务的公司。创新最重要就是要激发每个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力。这种业务一般不能用传统的管控的方式去监督员工的工作时长啊等等。那你有什么方法能激发年轻员工的创造力吗？
我经常会告诉一些来刚加入公司的人，告诉他说可能你原来在原来公司里面就是一颗螺丝钉，然后老板让你做什么就是做什么，但是在我们这里虽然你也是一线员工，但其实是你需要自己去做决策的，你有很多很多种选项。我现在告诉你我们这边有一组的这个业务的中台技术能力，可以做十几种不同的业务，那到底做哪一种是由你自己来选择，我也都会给你配备相应的资金的资源和人力的资源，然后来去帮助你达成这件事情。那这件事情其实对于很多新的这个年轻员工来说是非常挑战的，因为他们从来没想过说他去把自己摆在一个决策者的一个位置上。另外就方面我们是非常愿意把重要的事情交给这些年轻人，典型的例子就是我们公司最核心的业务是潮玩族，潮玩族一个月的交易流水有几个亿，交给了一线的 leader， 是一个从香港城市大学刚毕业一年不到的一个新人啊，然后我们直接就把整个潮玩族的这个核心运营的工作就直接交给了他。当时我们交给他的时候我们心里面也是惴惴不安的，我知道他是一个高潜力的一个年轻人，但是毕竟这是公司占公司核心业务量70%的一个核心业务，但是我们自己反复论证了之后我们发现，第一他是理解这个事情并且热爱这件事业的，第二就是说即使交给他我们也不会完全脱手，我们还是会给他非常多的帮助，以及他的 leader 也会给他非常多的指导和引导，最后发现效果也很好，然后他也能够完全胜任这件工作。另外一方面就是我觉得需要经常的去带着他们去做复盘，通过这个复盘他认识到了自己是有可提升的空间的，然后是有更好的这个解决问题的方法的，当他感受到成长的时候本身自己的主动性和投入度也都会有相应的一个提高。对，最后一点吧，在竭力避免的一个事情就是不要试图 PUA， 有些传统的公司比较喜欢那个职场霸凌吧， leader 通常做事的这方式是反复敲打那个员工，告诉他不行，然后让他有很强的挫败感，然后反过来最后变成了一种那个对领导的一种崇拜。我们反过来会去通过鼓励员工，让员工建立自信的方式，然后来去引导。第二个点呢，就我们不希望去做反复的画饼，有些创业公司他会反复跟这个员工去画一个很大的饼，说啊未来前景有多美好，然后我觉得这样的饼其实是很空洞的，谎话说久了也会就没有人信了。对于这些未来我们当然有美好的愿景，我们也希望能够去做成一个更好的公司，但是同时我也会把风险告诉他的，虽然有这个美好的愿景但这个只是一个愿景，然后我们是不是能真实现其实还有很多的风险，有很多的问题，就比方说我们公司的一些那个期权 权的一些操作，在给员工发放期权的时候，我们也会去说，其实这个期权也是有风险的，这个它做好了可能会很值钱，那做不好可能也是废纸一张。
我自己感觉就是在给挑战这个事情上面是深有体会的，就是当时我刚进公司不久，还是一个实习生的身份，然后我的 leader 就直接跟我说，来，我们一起把回想手册来做一下，就是员工手册。对，当时对于我来说就非常的震惊，就是我还是一个实习生，然后我还没有毕业，然后就一进公司就让我去接触这么一个相当于是它的一个使用范围覆盖面是面向全公司的一个东西，去查了很多资料，通宵达旦的把这个事情去建起来。当一个挑战在面前，然后让你非常有欲望去实现的时候，你会自愿的去额外的加很多的班，自愿的去拓展自己的知识面。
回想科技一直也是用飞书嘛，能不能分享一下你们独特的一些有趣的用法，或者你们最喜欢的功能？
成立第一天我们就开始用飞书来做我们公司内部的企业协同。我觉得就是有一个很重要的认知，就是可能传统的人家认为说这样的一个工具是一个即时消息的工具，完全不是。那飞书它本质上是一个协同的工具，整个现代化的一个互联网公司的工作过程，它其实就是一个大规模协同的过程。那所以在这个协同的方方面面吧，就飞书都可以去提升我们的很多的效率。那我可以说一下我们这边用的比较有特色的一些事情。最近就是我对飞书好评度最高的一个功能是那个企业百科啊，对，因为我们公司有非常多的这个年轻人文化嘛，有很多的那个圈子的黑话啊，对，我说一些黑话，你们听听，你们知不知道什么意思啊？股圈、轻生，乍一看你其实都是搞不清楚的，但其实都是一些年轻人亚文化圈子里的一些那个专有名词。这些黑话其实会成为别人去了解这个业务、了解这个品类一个巨大的障碍。那所以我们就会把所有这些圈子里的专业黑话全部都写成词条，然后帮助那些不了解这些事情的一些工程师或者产品经理能够更容易的去熟悉这些事情。就包括互联网公司里面也有很多的专业术语，比方说 CTR、CVR， 然后 CPS、CPC 啊，各种各样的这个专业术语。那这些专业术语对于一些00后的一个刚入职的员工而言肯定是非常懵逼的，所以这些专业术语是需要最低成本最快的效率让他们能够掌握的。对，然后但是很多员工就很不好意思，他们碍于面子不好意思去问，因为他们怕这个问这些问题显得自己非常的傻，所以我们就把这些专业术语全部都写成了那个企业百科的词条，然后也包括说公司的一些流程制度，关于什么报销啊、离职啊、请假啊，公司的一些基本流程 SOP， 然后员工不知道怎么弄，其实也都可以通过企业百科快速的去找到知识库里的那些那个页面。企业百科是一个潜移默化的在大规模提高我们效率的一个工具。第二个在工作上对我们影响比较大的其实是一个比较新的功能，就是那个多维表格。多维表格是一个完全碾压 Excel 或者是原来的电子表格的一个存在。我们用电子表格去做那个一些表格汇总，它其实都是一个普通的一个静态的文档，一个文本，它不是一个结构化的一个信息。然后这个表格的排序、筛选、归总、持续的数据同步都变成一个很头疼问题。所以原来的我们的那个公司的那个电子表格做的规模越大，它的维护成本越高，然后它也会越乱，经常会出现一些公式也跑不对，然后数据算错的这种情况。后来发现多维表格这个工具之后，我会发现它可以把我们大量的日常的工作业务，比如说我们的日常业务数据跟进，然后我们收集的各种问卷、各种那个分析全部用结构化的方式然后来整理出来。它也可以配置一些机器人，可以自动的去提醒相关的一些人。对，说到机器人我们可以讲一下，因为我们公司是一个工程师文化还是比较浓厚的一个公司，所以其实我们工程师写了很多很有意思的机器人来提升我们的效率。最基础的一些机器人，比方说我们的任务管理系统里所有的任务变更都会有机器人提醒，上线发布都会有那个机器人提醒，这些都是比较基础的一些使用。然后进一步呢，我们会把日常的业务数据，因为我们一直强调我们的上下文公开透明，让员工能够知道完整的上下文嘛，那我们就把这个核心的业务数据在每一个项目群里面每天定时做公开，所以每天早上10点钟的时候你的手机就会响个不停，因为大量的业务数据报告就全部会通过机器人的方式发给你。机器人的名字也很有趣， 就我们机器人不是说什么叉叉叉机器人这样子叫法，我们机器人都是叫什么迪迦奥特曼、某某假面骑士，基本上都是那种二次元动漫里面的一些这个角色人物，或者是一些带着非常浓厚亚文化属性的一些那个机器人的名字。对，我觉得这是一个通过技术、通过工具，然后来提高我们内部的协同效率和那个信息同步成本的，就降低信息同步成本的一个好的方法。我们还用了一个功能，就是那个服务台。对，然后因为员工有一些私下的很多的问题，包括一些那个人力行政相关的关于比如说报销怎么报，然后请假怎么请，我们就做了一个 Echo 酱人工智能回答的一个这个服务台机器人，它叫 Echo 酱，因为我们公司叫回响科技 Echo Tech。我们的同事非常好事，把那个 Echo 酱的封面，就是他的头像换成了一个长得跟我很像的一个人，所以每天都感觉这个 Echo 酱这个 CEO 在给你面对你一一服务。另外有一些功能就是那个我们旗舰版飞书的一些专享功能了，对，我们去年开始升级成了那个飞书旗舰版，我们甚至还把那个使用飞书旗舰版写到了我们公司招聘的用人的那个 JD 里面。因为旗舰版功能有一个功能就是徽章，因为我们公司还是会去强调一些那个个人荣誉，比如说你在一些业务里面去做出了一些比较突出的一些事情，然后去体现了我们的公司的价值观，那我们就会给你发一个 Sport Bonus。 那你每次获得一个 Sport Bonus 呢，你就会得到一个 Sport Bonus 的徽章，可以把这个 Sport Bonus 的徽章挂一段时间。然后包括这次上海疫情，然后我们几乎公司全员都被关在家里，然后已经持续两个多月了。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们有很多的这个同事去参与了社区的志愿者，那我们认为参与社区志愿者是一个非常值得鼓励的一件事情。对，所以我们会给所有参加上海抗疫的一个志愿者都分发一个志愿者徽章，然后他们可以挂在自己的头像上面每天聊天的时候都能看得到，包括就是员工的一些归属感所以我们去做了那个入职纪念的徽章，当你每次入职一年、两年、三年的时候，就会得到一个入职周年纪念的一个徽章。对，但是我们也有员工提说，哎，这个这样会不会导致论资排辈，你有三周年的徽章感觉你是个老人。对，所以我们的入职周年纪念徽章到三年为止，就超过三年你就不会得到更多的那个更高级别的徽章了。还有一些就是我们的那个开屏封面，就这也是那个旗舰版的优势特权，我们会把我们的公司价值观包括公司的最近的一些热点做成一个开屏的封面，在员工每次打开那个飞书的时候，他就会闪过这个开屏的封面。当然我们也不想骚扰这个员工，所以我每次都是这开屏封面只停留一秒钟，然后每天只看到一次。也通过这种开屏封面的方式，然后我们潜移默化的把一些公司想倡导的一些价值观或者是事例能够植入员工的心里面。另外还有就是我们开设了非常多的兴趣群，我们的业务就是讨论兴趣爱好嘛，所以其实我们员工都是有非常广泛的一些兴趣爱好的。比方说我们有一个研究火车的群，就是大家去研究火车头各种各样不同地方的高铁火车然后我们有一个火锅群，然后大家一起聚众吃火锅，还有一个很实用的群叫做25块钱能够在公司吃到什么，就是我们公司楼下有很大商场，但是他们都很贵，然后我们员工追求是25块钱能够吃得非常好，然后他们交流各种省钱小技巧，就诸如此类的兴趣群我们公司大概有30几个吧，然后都非常的活跃。
其实我补充一点就是振宇他对那个多维表格的热爱已经到了什么程度，他在公司里专门开设了一个群，就亲自来分享就是他是怎么用多维表格的，然后你不会你还可以直接向他提问怎么用。对，就是有一段时间我们真的觉得他的职位与其是回响科技 CEO， 你不如叫他那个飞书多维表格编外推广大使。我再补充一个吧，就是我们公司用那个回声谷嘛，回声谷里面就是有一些话题的，就是
回声谷是那个公司圈是吧，就是你们公司内部的一个论坛。
对对对，对，因为那个尊贵的旗舰版用户可以把公司圈的名字改成自己想要的名字，所以我们就改成了叫回声谷
一旦等会儿可以讲讲那个 HR 里面的话题，然后就是他们主要是活动型的，我们这边是员工自发型的，然后其中有一个话题它最开始是一个群，后来变成一个话题，这个群叫什么了，叫今天沈振宇又有什么神奇发言。就最开始这个群还是很正常，其实记录的是他一些说的很有道理的事情，比如说真正能解决问题的产品模型完全是足够简单的，还有什么人群中有认知盈余愿意输出东西的人就只有5%，这个5%不随你的意志而转移。但后面这个群的画风就变了，就比如说今天沈振宇说一句我想死就有人记到里面，然后还有我跟工程师聊天的时候，我跟沈振宇说如果按咱们这个方案改的话，那这个工程师的代码都要重写一遍，他说对他来说是好事，然后这一种就全部被记到了这个话题下面，最后就已经崩坏了这个话题。
我有的时候会说一些比较字面上看起来比较神奇的一些话吧，但其实背后都是有完整的上下文的。从字面上来讲，如果断章取义的话，会是一个很惊人的一句话。
特别是回声谷，在我们疫情期间也是承担了非常大的一个维系员工的一个关怀的一个手段吧，做了非常多相关的一些话题，包括因为中间有经历像母亲节，然后那我们有做跟妈妈有关的一切这么一个话题，还有就是在整个疫情期间，大家被迫成为一个料理家，然后我们有做了一个我是 Echo 料理家的这么一个话题，还是希望说能够在不仅是让飞书作为一个单纯的一个工作工具，还是希望说它能够有一定的温度，就是让大家每天打开飞书不是很崩溃的说啊，我一打开就是要面临所有的一个冷冰冰的工作。
我觉得去维护公司圈这样子的一个氛围，其实还是很微妙、很困难的事情。可能很多公司维护不好，我觉得是太严肃了。对，我觉得我们公司，我做公司圈有两个原则，第一个呢，就是一定要维护言论自由，几乎绝不删用户的帖子，能不删绝对不删。所以其实我印象当中到现在没有删过，包括一些那个员工可能对公司的一些吐槽，不管你匿名还是不匿名，其实都欢迎发出来，能够接受负面的声音，然后大家也更愿意去做表达。然后第二点就是说，我们没有强制要求跟那个公司相关。反过来讲，我们也挺鼓励大家去讨论一些跟业务没有那么直接相关的一些事情。对，所以其实在这里面会有非常多生活化的内容，可能这些内容它本来是发在那个朋友圈里的，对，但是其实大家可能跟公司里面其他同事也是一个更分享的一个关系吧，所以其实他们也很愿意在公司圈里面去发布一些跟自己生活相关的那个内容。
最近那个大家居家办公嘛，疫情期间，你们在居家办公期间有什么有意思的玩法吗？比如线上团建啊什么的。
我们也想了很多的方法，能够去缓解大家的焦虑，搞了很非常多的一些线上活动，所以我们就把那个公共日历加上飞书会议用到飞起，我们开了一系列的分享话题，比如说有个女生来分享恋爱小课堂，然后教大家怎么去那个识别渣男，然后怎么来去跟渣男分手，有声优背景的一个同学，然后来分享怎么去做一部广播剧啊，然后请了几个非常厉害的这个行业内的声优，然后来去演示一个广播剧是如何制作的，旅行达人来分享。像旅行咖啡的达人来教你怎么做手冲咖啡，而且这种分享的过程当中，你会发觉评论区极其活跃，大家都会把那个评论区当成那个直播弹幕来使用，所以你可以经常会看到评论区出现非常精辟犀利的一些弹幕。这方面我也做了一些那个有意思的事情吧，就我开了一个叫 CEO 深夜电台，五一的时候我就跟大家去分享一下，就是我个人的一些成长经历，就因为我过去踩过很多坑，走过很多弯路，然后有很多肺腑之言吧。包括我们还用那个飞书会议来看电影。我们现在电影院已经半年去不了了，对吧？然后我们就把一些电影在线上，我们小范围内去做一下放映。电影其实其他渠道也能看，但是在我们的飞书会议的放映室里面去看的效果是，它可以跟其他同事一起来弹幕互动。你边看电影可以边吐槽剧情，包括就是前段时间周杰伦演唱会重映嘛，我们也在线上一起来去看这个周杰伦线上的这个演唱会。甚至还有一个花式的玩法是，我们的那个设计师团队去用飞书会议来去做那个线上的团。他们团建的方式就是玩那个你画我猜，对，我们一般普通玩你画我猜都是画那种火柴人，都是线条很难看的，对吧？但你要知道，我们这帮设计师都是怪物，是吧？都是他们就是主题都是一些世界名画，他们先提一个世界名画的主题，大家来画那个世界名画，然后最后那个截图放出来的那个截图，我们都就是震惊的目瞪口呆，特别感慨，就是说他们这种设计师你画我猜的这种玩法是别的团队学不来的，然后这都是神仙打架。我们还有去用线上的这个飞书会议去做那个狼人杀，或者是最近很火的那个血染钟楼，就都是直接用飞书会议来去展开，确实是很大程度上去缓解了我们在疫情期间的一个焦虑感。然后我现在觉得可能回到线下办公室反而会有些不适应，因为我们其实已经非常适应线上这种直接高效率的这个方式了。比如说，我们 CEO 面对面也是在线上去展开，然后同时这个会议室里面会挤进来230个人，但是在线下我们其实是几乎不可能做到。
对，所以线上这个办公反倒是把这些边界打开了，因为线上参与门槛更低。一丹和古青，你们觉得飞书是一个你们会喜欢用的工具吗？或者说跟你们之前用过其他工具有什么区别吗？
飞书一个比较好的点是，它是一个有温度的一个办公工具，一个是它的那个回声谷吧，就是回声谷，可能我们作为 HR 的话，会运营和接收的更多，会让大家感觉是一个手快工作，大家也是一个能够去充分分享自己兴趣爱好和日常生活的朋友关系，然后再一个是它不会有太强的那种提示音， 它如果说真的一个非常紧急的事情，就是直接使用加急嘛，然后不会像其他的一些产品是不会区分一些信息，然后直接的会有一个强提醒。
就是飞书这几年给我感觉就是集成能力已经是越来越可怕。其实最初飞书的那个 Docs 云空间嘛，就是它的集成一直做得很好，然后到现在把那个会议软件也开始集成过来，就反正给我感觉就是集成能力真的是越来越强。就给我感觉就是我下了一个产品，我可以把我所有办公需要的事情都在这里完成，而不是像我以前可能就是我需要下一个 IM， 下一个文档，然后再下一个会议工具，下可能七八个产品才能把我所有的就是工作的事项完成。这是飞书给我感觉特别好的一点。
刚才提到你们会把用飞书旗舰版写到招聘的启事里，你们在选择工作或者选择机会的时候会关注这个公司用什么工具吗？
一个公司用飞书的话，它的逼格就可能跟已经在所有的互联网公司中是比较高的那一等。但是飞书它是一个很典型的不那么自上而下，它更多的就是去提高每一个人的效率，对，就让每一个人可以在工作里面就是每个事情做得更高效的同时要感觉自己是被尊重的，就比如说不会有很多 post 功能。对，所以我感觉就如果一个公司它选择是飞书的话，那么首先我认为这个公司它大概率就不是一个自上而下，你在这里面你可会感觉到自己被尊重，你也会有更多的机会。
对，那最后要不振宇给大家推荐一本书吧。
讲一下我觉得跟主题相关的，可能我最喜欢一本书是How Google Works， 重新定义公司，就是以前的那个谷歌的 CEO 去写了一本介绍 Google 是如何去做管理的，然后如何去激发员工创造力的一本书。然后其实讲到了非常多的那个Google 早期创业过程当中的一些例子，经常会有一些很颠覆性的认知，就是他们 Google 去解决这些员工的问题，他的这个方法手段都是用一些很反常识的方法，但是同时可能又会得到更好的一个效果。就比方说 Google 非常相信员工，所以 Google 5000美元以下的这个报销都是不用走审批的，所以这样就提升员工本身的那个效率，也建立了这个员工跟公司的信任。
这本书我也看过，也很推荐。然后你们现在在招人吗？
基本上就是互联网公司所有的岗位需求我们都有在招募吧。就是我们有过一些比较多的 case， 就是有些人他可能本身并不在我们的招聘计划中，但是他出现了，他非常的优秀，他也非常适合我们现在这个阶段。那振宇这边他去充分聊过之后，他甚至可能会为了这个人去挖这么一个坑。
我说我们这边大概的一个招聘和人才的原则，首先我们业务还是在快速增长过程当中，所以还是在积极的去招聘团队。我们这方面其实没有太多的限制，所以别具一格降人才吧，愿意去招聘就是最优秀的年轻人一起来和我们去做现在这样子的一个有挑战的事情，所以不会有一些那个很固定的 headcount 的一个限制，也不会有些公司会有一些涨薪幅度的限制，所以相对来说整体招聘原则都会更开放自由。然后唯一我们关注的就是你是不是一个足够 sharp 优秀的一个年轻人。招聘岗位上来讲，现在像工程师，然后产品经理、运营还有设计师都有非常多的这个岗位正在开放。简历投递可以通过关注微信公众号千岛寻你，千岛就是我们的公司的产品名字，叫一千个岛的那个千岛，寻找你给我们留言就可以。
对，相信大家听完之后已经对回想这家公司的文化和做事方法都有了很完善的了解，所以如果这个是你认可的企业文化，欢迎大家多多投递。好呀，那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谢谢大家的时间。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大家辛苦了。
本期的组织进化论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这档节目，欢迎转发给身边感兴趣的朋友，我们也期待你在节目下方的精彩留言。同时也邀请大家加入我们的听友群，请添加我们的小助手为好友，微信号是飞书 OKR 的全拼，在这里你可以跟我们深度交流，结识志同道合的朋友。也欢迎大家关注飞书的微信公众号，或者访问飞书官网飞书.cn。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